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心怀慈悲救世人。然后是长春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向成熟。最后与您分享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是这样打开家人心结的。下面首先请听心怀慈悲救世人。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9年2月份得法的弟子，在这里向同修们谈谈我这几年修炼中所走过的路。我虽然没念过几年书，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拿起笔和同修们交流我的心得，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得法前，我是一个性格特别内向的人，不善言谈，胆子特别小，和别人说话时总是脸红，从不敢惹是生非。丈夫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儿发脾气，把我吓得胆子越来越小。伤心的时候经常想，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呢？人都那么自私恶毒，互相伤害，都想得到不想失去。正当我悲观失望的时候，我有幸接触了大法。当我第一次看转法轮时，看到师父的相片，感觉特别面熟，好像在哪见过。我使劲地想啊想，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就接着往下看，感觉师父在法中讲的事情自己好像都经历过，怎么那么熟悉啊。我把书合起来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后来就不想了，就感觉这书太好了。看师父在各地的讲法，我就像看神话故事一样，但不知道这就是修炼。紧接着1999年720迫害开始了，本地区大法弟子一个个的都去了北京。当时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他们去北京干什么，当时也没人和我切磋去北京的事儿。后来听说大法弟子在北京被抓了，都被遣送回了本地，我还是那么的麻木，没有任何反应。报纸、电视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把我弄得就像迷路的小孩一样，站在黑暗中不知如何是好。没几天，镇政府的一伙人半夜翻墙进了我家，把我带走了，使我走了一段弯路，留下了在修炼中难以抹去的污点。师父啊，弟子给您丢脸了，无言求得您的原谅，而您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于2002年720那一天又重新走进了大法修炼中。再次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谢谢你们叫醒了我，让我找到了回家的路。当我错过整整3年的修炼后，再次看转法轮时，师尊讲的一句句话点醒了我。伴着悔恨的泪水，我看了哭，哭了再看，终于明白了，这就是修炼呐。后来同修们把师父在99年720以后的所有讲法全部送来了，我迫不及待地看呀看，遭到我丈夫的百般阻挠。他白天不让我看，我就晚上看，晚上不让我看，我就半夜起来钻到床底下打着手电看。同修们又给我送来了自焚真相，我看完后才知道自己被中共恶党欺骗了，我也为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伟大壮举感动得泪流不止。后来我见到熟人就讲自焚真相，告诉他们大法好，有很多人明白了自焚是假的。那时我也没有真相资料，就自己写些标语，字写不好看也顾不了那么多， 一定要揭露这场迫害，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记得我一个人第一次晚上出去贴标语，当时提了一桶浆糊，我进到一条胡同里贴标语，突然巷子口的公路上有辆摩托车的车灯照了过来，把我吓得撒腿就跑，桶和刷子还有标语扔哪儿就跑，腿哆嗦的都软了，心砰砰跳个不停。后来摩托车顺着公路走了，我才慢慢的镇定下来，过去把标语贴上。在200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一个大队的大门旁贴标语，刚刷完浆糊往上贴的时候，这时一个男的双手插着裤兜里，缩着脖子，急匆匆的朝我这边走过来。当走到我身后时，他停住了，站在那儿看我贴什么。我双手还往上贴标语，浆糊动了贴不住，我知道那人在看我，心里有点慌。我把动了的传单慢慢叠好，转头若无其事地看了他一眼。那人上下打量，没问一句话。我想，如果他问我贴什么，我就说是法轮功传单，跟他讲真相。怕什么？有师傅呢，豁出去了。我这样想着，提起桶离开了。那人见我走了，他也离开了。等他走远了，我又返回去把标语贴上了。就这样，我的怕心渐渐小了，胆子也慢慢大了。从去年刚开始劝三退时，把我难住了很长时间。有一次，我跟一位邻居讲三退，这人是个干部，在这之前他看过九平共产党和江泽民旗人，他参加恶党近30年了。我说，大哥，赶快退出共产党协党组织吧。共产党太腐败了，马上就要走向灭亡了。他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说，你说共产党腐败我承认，谁也控制不了，可现在这个社会，你不贪你不争就没有立足之地。你们参与政治，你们骂共产党，骂江某某，骂毛某某，我活这么大岁数了，我党龄都有你的年龄大了，我比你见识多了，就你那点文化还想说服我，差远去了。就你那样，迟早会被社会淘汰掉，你那套吃不开了，现实点吧。看他那样，我心里真难过，心想，我以后再也不跟你说了，你还瞧不起我，真是从心眼里讨厌他。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没讲真相了，怕再遇到那种人伤了自己这颗不堪一击的心。后来我在家学了近20天的法，看了几遍九评，对中共恶党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同时感到时间的紧迫和大法弟子的责任，还有自己这颗怕被人触及的心是必须要面对的。心想，我是住师的法徒，有什么好怕的呢？那天我学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弟子的伟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等几篇经文后，顿时感觉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坚不可摧的力量充实起来，身体里有一种不动摇的正念。我知道是师尊在加持我，顿时怕心没有了。我立即装上资料，很祥和镇定地出了门，和两位同修来到一个村子劝三退。大街上站了不少人，男女老少近30人。我们走上前去，开门见山的自我介绍，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给你们送真相来了。有几个男的一起攻击我们，受他们的影响，别人也不听了，都抱着一种敌视的目光，不屑一顾地看着我们。有个人说，我什么都不信，就信钱，没有钱啥也干不了，你们法轮功好，给我钱吗？某某党不好，他们修桥铺路，给我们免了农业税，给五保户粮食，你们法轮功给了吗？那几个人七嘴八舌的都帮着恶党说话了。这时我听到同修在发正念，正法口诀都念出声音来了。我稳稳心态，不慌不忙地上前两步，提高了嗓门给他们讲了红眼石狮的故事和卖土的故事，又给他们背了师父的经文，富而有德做人。背完后，我给他们讲，我们都是修炼佛法的好人，讲大法的美好，大法红传世界的情况，讲祛病健身、道德回升的例子。 在讲的过程中，有一种非常神圣的感觉，都忘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感到自己好像是在另外空间讲，眼睛都看不到人了，仿佛是在一个广阔的空间中讲真相。那一刻，感到身体无比巨大，脑子里全是法，心里装的是慈悲，智慧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心怀慈悲救世人，欢迎您继续收听。这时我看到很多人开始露出笑脸了，贾同修接着讲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受迫害的事情和例子，另一位同修不停地发正念，贾同修不讲了，我开始讲共产党的腐败专制，历次运动都整死了不少人，讲好人受气，坏人嚣张，警匪一家。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祥和的心态，他们都默默地听着，我看到有位老人不停地点头，但那两位还在冷言冷语。有个大姐凶巴巴地说，我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没带说你们，少给我弄这个，滚一边去。大多数人没有受他们影响，明白大法好了，我们就开始给资料劝三退。有一位一直蹲在那儿听真相的人说，我看法轮功怎么也比某某党好，法轮功就不错，挺好。这时刚才那两位不接受的也不说话了，没人听他们说了，都笑容满面地看着我。又背了师父的经文悟，背完后有个人带着敬佩的眼神大声问，哎呀，你是什么文化，真行。我说我背的是师父的经文，我是小学文化。他怎么都不信，说我肯定是个大学生。他哪里知道这是无边大法在我身上的体现啊。他们的善心出来了，说你们真不容易，多辛苦呀。我们说，只要你们能明白真相，在天灾人祸到来时能保平安，我们就高兴。大家都进入了一种祥和的气氛中。后来同修说，你适合在大街上讲，你留在这里，我们俩挨家挨户去讲，行吗？我答应了，他俩就走了。因为还有不断从家中刚出来看热闹的人，他们来一个我就讲一个。在欢快的气氛中，人们都以真名实姓三退了。我手里拿着他们的三退名单，挨个记着名字，他们也没有害怕，都很热情友好。有个人急匆匆地给我找了个垫子，让我坐下休息一会儿。看到他们明白真相后这善的表现，我心中升起无限的慈悲。因为刚才讲真相的时候声音有点高，嗓子有点发干变音了，我又给他们讲了很多故事，讲善恶有报和做人的道理。这时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西瓜跑过来说，姨，给你吃西瓜，这是我们家种的，我爸说你们太辛苦了，中午没饭吃，看你嗓子都哑了，快吃吧。我感动地抱着女孩的头说，谢谢你们全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姨不能白吃你的西瓜，给你10块钱。女孩连连摇头，说了好几个不要。小女孩不停地让我接西瓜，我没接，小女孩急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只好接过来了。女孩把西瓜塞到我怀里就跑，顺着她跑的方向望去，原来那女孩的爸爸就是刚才说法轮大法好的那位，正远远地朝这边笑呢。看到她憨厚的样子，我眼睛湿润了，为他们真正明白真相高兴，为他们这善的表现在心里祝福他们。我低头抱着西瓜，心情非常沉重，我知道这是他们明白的那面在感谢我，是师父在鼓励我。看到身边的这些人明白真相后的那种热情，我心里难过极了，心想有多少不明真相的善良百姓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去救度，不是他们不善不好，是他们被谎言欺骗了。这些被谎言欺骗的善良的人，需要大法弟子尽心尽力，把真善忍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他们才能得救呀。 我坐在垫子上，又讲了好几个修炼故事，他们听的都不回家了。有个人着急地说，法轮功真好，怎么练？我也想练，有人教吗？你练练我们看看行吗？我知道他们佛性出来了，我说，如果你想练，我可以做一套给你看。他们高兴地说，太好了。于是我非常认真地给他们演示了第五套功法。有几个人当时就坐在地上学我的样子盘腿，看到他们那样子就像天真的孩子一样，他们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盘不上腿还挺着急，把大家乐得哈哈大笑。这时两位同修挨各家各户都转完了，说该回去了，同修就先离开了。这时有个人对刚才那位态度不好的大姐说，嫂子，你快要个护身符吧，他们走了你就要不上了，你看我们都有，就你没有。那位大姐说，要什么呢，我也没脸跟他们要了，我对他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他也不给我了。我赶紧过去拉着大姐的手说，只要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我给你一定要珍惜啊。那群人乐了，他也笑了。我向大家说了祝福的话后，挥手告别，追两位同修去了。我回头一看，那些人都站在那里目送着我，向我挥手呢，说下次再来吧。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同修们呐，让我们快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吧，把大法的福音和这万古不遇的机缘送到有缘人面前。看到芸芸的众生被谎言毒害，有多少众生需要咱们去救度，大法弟子真是重任担在肩呀。还有一次印象比较深的劝三退经历，那是去年冬天的一天，我和几位同修一起到一所中学门口讲真相劝三退，其中有一位老人在我讲真相的时候一直盯着我看，我走到他跟前说，伯伯，你是党员吗？他拉着脸说，是党员又怎么了？我说，请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气急败坏地伸手掐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敲我的鼻子，瞪着眼睛说，你好大的胆，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宣传法轮功，我看你是想坐监狱，小心我告你。说话间使劲掐着我的脖子往后推我。我说，我叫你记住真善人没错，我又不是叫你杀人放火，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干嘛这样，别生那么大的气，你松手听我跟你说。当时一下围了不少人，有位已经明白真相的老人走到我身边说，孩子啊，回去吧，他不想听你就别跟他说了，走吧。说话间就把我拉到一边，又说，回去吧，这么多人，你跟他僵持下去，人会越来越多，你还是快走吧。同修们也过来了，我问他们发正念了吗，他们说忘了，同修们都说回去吧。我回头看了一眼掐我的那位老人，正歪着脖子在骂我，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当我把这件事情和同修们交流时，同修说，那人是在中学看大门的，之前同修们贴标语被他追过，同修们在这所中学门口贴了不少标语都被撕了，看来这位老人被恶党的造谣蒙蔽得太深了。隔了不长时间，听同修说因为别的原因，那位老人被学校辞退了，回家种地了。也许这位老人是有缘人吧，我前些天买菜的时候又碰到他，我当时正低头选菜，正好走到他的面前，一抬头看看是他，他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我就买了他的菜。给钱的时候我问，伯伯，你还认识我吗？他笑笑不好意思，我微笑着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回你可别再掐我呀。把他旁边两个卖菜的都乐了，他们过来高兴地问，他是不是以前骂过你，你还跟他买菜，别买他的。我乐呵呵地说，我以前跟他讲法轮大法好，他气得就掐我。那位老人低着头不好意思地笑了。我马上严肃而又诚恳地对他说， 以后如果再有练功人给你资料，千万别再那样对待了。我们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我们是佛法修炼的人，电视说的自焚杀人都是栽赃法轮功的。他默默地听着，后来有人买菜，我就走了。隔了几天，我专门去市场找他买菜，劝他退党，后来他也退了，给自己选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其实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就是在磨练自己，净化自己的一个过程。面对形形色色不同的人心，自己要坦然面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应该冷静，不要慌，不要急，稳住心态，保持一种祥和的心，把慈悲留给对方，就能把真相讲好。在这一年多的劝退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有人骂过我们，有打电话要举报的，有要拉我们去政府理论的，有骂师傅的，有气急败坏轰我们出门的，当然有很多人从心里明白真相，喊法轮大法好，有要留我们吃饭的，有握手说谢谢的，还有竖大拇指夸好的。不管是哪一种人，一定要心怀救度众生的不可动摇的正念，那是光芒四射的，身体散射出慈悲的能量，邪恶是害怕的。没有了邪恶生命的操控，人也就自然能接受了。在这几年的修炼中，我也有过显示心，劝三退很顺利时有过欢喜心，同修们做得好的时候也生出过妒忌心。这些心隐藏得比较深，有时特意表现自己不显示不妒忌，其实心里早就有这些心了。随着修炼越来越成熟，当发现自己有这些不好心的时候，不让他们冒出来，尽量保持一颗祥和平稳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件事情。现在当同修们精进时，我默默地为他们高兴，和同修间发生矛盾心里放不下时，我懂得了找自己，认识到自己哪儿做得不对或者做错了，主动和同修道歉，把这些使自己和同修发生矛盾的心曝光出来时，就会感到自己的世界又宽敞明亮了很多，同时身体也感觉轻松了很多，自己的容量也扩大了很多。同修们，让我们随时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有比较重的执着心，一定要排斥它，否则时间长了就很难去掉。让我们在大法中不断洗净自己，修炼中的路就会走得越来越稳，越踏实。师父在《转法轮》中不是讲了，一个瓶子里的脏东西倒出多少，就会浮上来多少的法理吗？让我们在最后有限的修炼时间里，抓住每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把自己瓶子里的脏东西倒完倒空。我们要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在人世中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同时修好自己，让我们无执无漏地迎接法正人间的那一天，满载众生，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向成熟。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96年喜得大法，在得法前身体有许多病，但是我不是为了治病而走进修炼的。96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到姐姐家串门，一进屋就看见墙上的法轮图、论语、真善忍三个字，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随口就说，这是谁写的，太好了，怎么说的这么对呢，我就是找这个呢。然后接着看论语和法轮图，当时就说回家找练功点儿，我也要练功。在练功中不知不觉的全身的病都没了。 就这样每天早上到练功点去练功，当时给儿媳看孩子，做饭和做一些家务。孩子又小，不能参加学法小组学法，我就抽时间自己学。学法前没看过关于修炼方面的书，也没听说过修炼的事，所以对什么是修炼、怎么修都不懂。法也学了，但看法时思想溜号，看不到法理，也不知道用法来对照衡量自己，就这么跟着练。1999年7月20日，邪党开始打压大法时，每天都听到外边到处有广播、电视、报纸，整天都在污蔑大法，我心里非常难受。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就不让练呢？我就问工友去不去北京告诉国家领导大法好，对国家和个人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有人说天安门广场掉进去许多兵力，全副武装，真枪实弹等着呢，大法弟子去了，他们像对待六四一样来对待大法弟子。听到这些我没动心，我想我们一切都是正的，什么也不怕。就这样于同年9月25日登上进京的列车。这几年也一直做着证实法和讲真相的事，几次进京，多次被绑架，都在师父的呵护下正念闯了过来。时间都不算太长，从迫害开始直到现在，我始终坚信师父，坚信法。这几年中，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没有特殊情况下从不间断，但在学法时有思想业干扰，不能静心学法，误在一段时间很长。由于学法不深，在提高心性或过关中不能精进，有时被魔性带动，过后自己也很苦恼。有时师父在梦中点化我也悟不到，这几年真是摔摔打打的，但在慈悲伟大师父的呵护下，我一步步地走了过来。每当我心性提高和做好证实法的事时，师父总是给一些鼓励。2001年10月，我想还得去北京打横幅证实法，我和也是大法弟子的姐姐说要去天安门，她要我保重，又说最好别在10月26日那天去，那天是邪恶污蔑大法的日子，那天会更严。我心里知道，可是又一想，那不是怕心吗？既然去了，我就一颗心也不留，非在10月26日那天证实法不可。让邪恶看看大法弟子还在，大法弟子没有被他们吓倒。在去经前两天学法，师父在《论语》中说，佛法是从粒子、分子到宇宙，从更小至更大，一切奥秘的洞见，无所不包，无所遗漏。这段法使我明白，这宇宙中一切到处都是大法，都是师父说了算，都是大法造的，邪恶他怎么能管我们呢？所以心里没有一点怕心，很稳，有师在，有法在，信心十足。就这样，在2001年10月26日10点左右，我先发正念，请师尊加持，解体另外空间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让所有的恶人看不见我。然后来到金水桥西侧，正赶上来一个旅游团，我打出横幅，并喊法轮大法好，然后到天安门广场发正念1个小时，之后坐车回家，一切顺利。这一切正如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只要你能够在法上去认识法，那就无所不能。几年来，明慧周刊对我有很大帮助，看到同修被法的体会很好，我也开始被法，师父给我清理了不好的东西，现在学法思想没有杂念。由于经常学法，我现在会修了，以前只是表面在修，现在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遇事都向内找，向内修。我要从心里发出真心对别人好，让全身细胞都发出真善人来对待一切。当我发出这一念，还没等我做什么，就感到我身边的人，他自动的也向良性转变。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中说， 你真能够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你碰到什么事情、麻烦事，你心里头不高兴的事，不管表面上你对不对，你都要找一找自己的原因。我是不是在这些问题上有很不容易察觉的那个动机是错的？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几年来，我坚持讲真相，面对同学、同事、亲朋好友，到市场、到农村等等，一般我见到的几乎都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在讲真相中，我多次遇到师父给安排的有缘人。例如，我有一位老同事当过大队书记，人很忠厚，现在80多岁，耳朵又聋，听话很困难。我和亲戚去找他，去给他讲真相和劝三退，他都不在家。我几次去农村想见他都没见着，但我心里一直没放下他三退的事儿。在今年正月，我又去农村姐姐家，我和姐姐到外村去讲真相，碰上此老人的儿子，给他讲了真相并劝三退。之后，我又和姐姐说，咱们还得找他的父亲退。姐姐说，那老头年岁大了又听不着，找也没用了。我想都说这老人听不着又不认字，我只好放弃吧，就准备明天回家了。就在第二天，我要回家那天早上，奇迹发生了。东北正月天气寒冷，这老人家一大早晨自己来了，走了2里多路。姐姐正在做饭，我在另一个屋学法。姐姐进屋说，你去看看谁来了，给你送上门来了。我一听就知道是那位老人家，当时我的心别说是什么滋味了，是恩师对众生的慈悲和苦度。恩师啊，真是不落下一个有缘人。我自己也很内疚，觉得做得不彻底。我和老人家讲了真相，他也同意退出恶党。他当时也能听清，也不用大声去喊，我为他高兴，老人家得救了。当时在场人也觉得很意外，我说你们服不服吧，这是我师父法身让他来的。大家都说大法神奇，师父慈悲。还有一次到市场给卖菜人讲真相，本不想买菜，但为了和他讲真相能说上话，也得买点儿。我刚蹲下拿菜，从那边过来一个老头，也蹲在我身边，他也不买菜。我一般讲真相开门见山时比较多，因为时间长，没等说完对方走了。我问老人家是党员吗，他说是。我告诉他天灭中共，又讲了一些真相。我说你退党吧，对你有好处，以后保平安有福报。他说退，你给起个名字，起身就走了。在正实法和救度众生中，我们并没做什么，都是师父在做。从本地整点发正念的通知到现在，我每天都认真去做，到点就发，每天平均发18到19次正念。我现在无论做什么事或与别人相处的时候，都能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来对待一切，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快乐祥和。这些我首先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我修炼的路上用宏大的慈悲看护着我，使一个什么都不懂而且满身业力的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大法弟子，这真是我永生的幸运。同时我也知道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责任，一定做好师尊教给我们的三件事。以上的心得体会，若有不当之处，请各位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是这样打开家人心结的。我的老伴儿是一个退了休的学校校长，业务很棒，但一生不入团也不入党，协党的几次政治运动使他吃尽了苦头。80年代在做了中学教导主任和校长时，别人把入党申请书替他写好，让他签个名交上去，就是走个手续马上就批。他婉言谢绝，坚决不入。他和我说，他早就把某某党看透了，坚决不入那玩意儿。按理说这样的一个人该好救吧，其实也不然。下面把打开他心结的过程谈一下。我97年得法，在个人修炼阶段，老伴儿因看到我身体的变化，非常认可大法的神奇，也非常支持我天天不着家到处弘法。走入正法修炼阶段，尤其我425去北京，720去省政府正式法，被第一批非法拘留迫害后，因我也是干了一辈子教师工作退休的，学生又多，知道的人也多，这爆炸性的新闻一下把他击垮了。尤其在他认为一生与他毫不相干的监狱一词，居然和他老伴儿挂了钩，使他无法接受。他几天来不吃不喝也不睡，整天在外面走。从此他一反常态，对我修炼非常反对，并说修来修去，修到监狱里去了。从古到今，哪门哪派有这样修的？当然，对于不修大法的人，当时的情形他们怎么会理解呀？一句话两句话又说不明白。但无论他怎么阻拦，我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一直坚定不移地往前走。有时闹翻了天，我明确告诉他，我什么都可以放下，绝对不能放弃大法修炼，我就是一修到底。就这样，他也没有办法，也只好默认了。他告诉我，在家学练都行，千万不能出去，也别和其他练功人联系。从此我就偷偷地和同修做着正式大法的事。有一天，几个同修在一起切磋提到，我们天天想着出去救度世人，自己的家人和我们更有缘分，我们也应该救啊。起初我一点信心也没有，说他就是不可救药那伙的，该讲的也讲了，大法书也有，真相资料也全，摆在他身边不看不理，怨谁呀？反正我机会也给你了，你自己不要，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放下这个情。后来随着修炼的不断提高，我从法中悟到，这哪是放情，这分明是不善，我得救他。于是我有意识地把真相资料放在他容易接触到的地方，心想只要他能看，慢慢会明白真相的。他还真无意地拿起来看了，可是时间不长，有一次一份关于江某某腿坏了的资料让他看到了。恰巧那几天江某某天天在电视上出现，这下坏了，从此真相资料他一点也不看了，有时还说些不该说的话。这下我真有些失去信心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想去救他的事了，似乎对他放弃了，心想真是不可度。我越有这个心，邪魔控制他越厉害，越让他表现出对讲真相的不理解。有一次他知道我和几个同修在一起切磋，和我大闹一场。过后我找自己，发现我给他讲真相的心不纯，不是真心救他，而是想他明白真相了，省得以后总干扰我出去讲真相，他不管我，我就随便了，抱着一个为我的私心。随着不断的学法，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过程中，觉得在给别人讲真相和给他讲真相时心情不一样，对别人可有耐心了，对他两句话说出去，他再不理解就火了，不想和他说了，随他去好了。仔细一挖根，是我对他的亲情太重了，对他产生了气恨心，还有急于求成的心。以前总认为他如何如何，其实是我的心促成的。悟到这儿，我发自内心想救他，我理解到几年来他承受的太多，是邪恶势力也在迫害他。当初他也曾手捧精装转法轮爱不释手，读一遍又一遍，是邪恶势力造成的迫害形式使他放弃修炼，又使他在刚想回头重新认识大法时受到了阻碍。想到这儿，对他没有了恨，反而感到他太可怜了， 他也是曾得了法的，他也应该是大法弟子呀。我现在才明白，不是太晚了吗？我求师父加持我，清除他背后阻碍他回到法中来的一切邪恶因素，我必须救他。有这一念，师父和大法就给我智慧了。我和修炼的女儿商量，买了一台录像机。老伴说，买那有啥用？电视那么多频道还不够看呢。女儿说，你看电视剧时省得一集一集的看着着急，租个碟想看多少看多少。她没出声，于是我们天天发正念，清除她空间场的邪恶干扰。有一天，我选了一些真相光盘对她说，电视整天你一个人把着，这会儿有点空，我也用一下电视。她说，你用吧。我让她帮我把光盘从录像机里放出来，这样无意中她也跟着看。看着看着，他也坐下来，很认真地看起来了，边看边说，这个讲的有道理。第一个光盘内容是玛雅预言，太极和一个美国科学家谈人类科学和宇宙规律的联系。就这样，他不用电视时放真相光盘。第二光盘是谁是新中国，他边看边说，说得真对，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真实评价。某某党尽说谎骗老百姓。有了这个基础，接着又一次我放酒瓶，他看得还直来劲儿，边看边赞不绝口说，写得真好，太有水平了，真是人才。就这样，我又放了《风雨天地行》《天安门自焚伟案》《酒瓶研讨会》等，对一个不看真相资料的人，真相光盘打开了他的心结。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这对他在认识上真是一个飞跃，他真的得救了。我想，开了个好头，还应让他看师父的法，不更能彻底打开他的心结了吗？有了这个想法，师父又给我安排机会了。有一次他眼睛碰了一下，让我给他上眼药，上完他躺在那儿，我说，你也不能看电视，我给你念一段法吧。我念了一段又一段，他听着不出声。我想，不出声就是接受，几次上眼药都这样念。有一次他说，不用念了，放那一会儿我自己看。起来后把北美巡回讲法一气看完了。就这样，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他真的变了，再提到师父时都用尊敬的口吻。同修来找我，或我去找同修也不阻拦了，并且热情招待。但是能认识大法弟子的讲真相，还真的需要一个过程。他隐隐约约知道我在做正式法的事，在严峻的邪恶迫害形势下，他很担心我，就告诉我，你修炼我不反对，但别太多人聚会，自己的身份应该明白，出事了都得你兜着。就这样，我只要和他在一起，有聚会场合讲真相时，他总是在一边插话换个话题，于是有他在，我讲真相时他又成了阻碍了。我想这状态不对，得冲过去。有一次他说，不管什么场合见谁都让退党，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说，救人心急呀。他说，你们修炼好就自己修，总发资料挂条幅有什么用啊？我说，那不是救人吗？越好的东西越不能自己得到了就算了，越应该告诉别人，都在家自己修，谁救你们呢？他说，挂条幅就救人啦。我说，这是师父最大的慈悲，有些人连救他的资料都不想看，我师父还给他最后的机会，只要有正念，不反对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几个字，就远离灾难得救了，多大的慈悲呀。我接着说，人真是难救，你救他还说你这么做不对那么做不对，真相我们师父说的好比一个人掉在水里，你去救他，他说你不能用手救我，得用一个我喜欢的船救我。听完他扑哧笑了，说，可也是，我感觉他的这个心结又打开了。最近有几次同学学生聚会，我都在他们面前堂堂正正地讲真相，劝三退，他也不阻拦我了，有时还帮腔。感谢伟大慈悲的师尊，让我闯过了给亲人讲真相的这一关，使他也得到了救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